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穿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那，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圣灵将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来祝福、来保血、来遮盖你的教会。主啊，也求你特别的用你的同在来做我们四维的强援。主啊，凡来到这里的都求你来祝福。主啊，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得着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我换了一个题目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平安中的危机讲得太久了哈。把大家搞得都觉得本来生活挺好的，结果挺危机的，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个最后一个教会的题目，叫做走出属灵的蒙蔽，题目叫做走出属灵的蒙蔽。首先我们要问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是属灵的蒙蔽，什么是走出属灵的蒙蔽。我想到的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哈，对每一件事情都有我们的看法，我相信都有我们的感受，都有我们的一些的特别的坚持，我们认为对的，或者呢都有我们对每一件事的一些评价。不管这件事情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角度来讲，甚至到我们对所有事物的看法、观点、坚持、评价，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就是走出属灵的蒙蔽，就是我们从道德的角度、从宗教的角度，或者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或者我们对所有事物的看法、观点，我们认为对的、我们坚持的、我们的评价，都有可能是错误的。而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评价、神的坚持，他认为对的，神的感受，是我们走出我们这个属灵的蒙蔽、走出这个错误、走出属灵的蒙蔽的唯一的一个出路。我为大家举一些例子哈，同性恋者可能认为同性恋就是对的，是道德的，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怎么样来评论这件事情的。那么佛教人士，或者是回教人士、印度教的人士、各种宗教的人士，可能都认为他们所信的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所拜的是人造的宗教，甚至是错误的邪教，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偶像。那么一些异端可能更加认为他们是唯一正确的，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东方闪电，都认为他们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们是错的。我们许多人都是从无神论里面走出来的哈，无神论、进化论都可能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彻底的否定了无神论。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好像从来没有跟我们来争论有没有神，它只是宣告一个事实，一个宇宙间最大的事实，就是起初上帝创造了宇宙万有，这个宇宙万有是从上帝而来的。 那么有些人哈，我曾经听过有些人认为基督徒不拜祖先是非常不孝敬的，所以因此呢，基督教是一个不孝的。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来到西乃山的旷野，在那里为以色列人颁布了十条诫命。其实十条诫命是颁布给整个人类的，这十条诫命哈，前面有四条是关于人和神的关系的，后边有六条是讲到了人和人的关系的。在人和人关系里面的第一条，也就是十条诫命的第五条，就讲到了要孝敬父母。这第五条说哈，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打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条诫命，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十条诫命哈，对于旧约神的百姓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一个国家的宪法一样。所以神在给人的十条诫命中的人伦关系里边的第一条，就讲到要孝敬父母。不仅如此哈，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这个十诫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当你到了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五节的时候，这里更补充说，他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我们中间有没有打过父母的？有吗？可能没有哈。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七节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是使我们走出蒙蔽的唯一的出路。神是一个非常注重孝道的一位神。一些法利赛人哈，可能觉得在主耶稣的时代，可能觉得他们是最属灵的，非常的敬虔，非常的靠近神。但是主却怎么评论他们的？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耶稣哈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说，神呐，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接着说哈，我告诉你们，这个人这个税吏回家去比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走出蒙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也许有人哈，可能觉得我们这一生是一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可能很多的财主都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有这么多的财富，花天酒地，每一天纵欲欢乐。也有可能有一个人像乞丐拉撒路一样，他虽然信主，但是这一生哈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但是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到第三十一节的时候，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你就会发现人生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哈，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成功观，或者世界的荣辱观、世界的财富观、世界的美丑观，一切的一切，有多少是在属灵的蒙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走出这些蒙蔽，我们就需要在神的话语的光中，在神的启示里边，在神的评价里边，在神的价值观中来蒙光照，使我们走出那个属灵的蒙蔽。在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里边哈，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征战。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征战。 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挑战。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挑战。但是当你读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底家教会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教会是完全生活在一个属灵的蒙蔽当中的。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哈。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那，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你会发现老底家教会一个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教会是活在一个属灵的蒙蔽里边。那这个教会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蒙蔽，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没有神同在的一个教会，主耶稣不在那里，但是老底家教会好像却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好对着教会，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件事情好非常非常的严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好也要常常的来思想，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也活在一个属灵的一个蒙蔽里边。我们可能什么都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是不是神州教会有可能失去了神的同在，但是我们却在蒙蔽里边，我们却不知道？所以老底家的教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里边。主耶稣站在门外叩门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所以这个教会的第一个蒙蔽，我相信这个教会有许多的蒙蔽啊。这个教会的第一个蒙蔽就是这个教会是没有神同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有没有神的同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我曾经去中国大陆哈，将近一年的时间，后来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失去了神的同在。哎呦，那个非常的非常的疲惫，非常非常的灰心。这个我们那个教堂好是在六楼，哎呀，从一楼走到六楼，那个简直是就像万里长征一样。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明白哈，一个服侍神的人哈，失去神的存在，那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省察我们人生有没有失去神的同在，或者我们的小组有没有失去神的同在，或者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失去神的同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老底家的教会竟然，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哈，他们竟然把主耶稣关在门外。这些弟兄姐妹自己过自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可能说你的生活是把主关在门外，或者你的家庭生活是把主关在门外，然后我们自己过自己的，或者我们的教会把主关在门外了， 主不在这里，主不在我们中间，但是呢，我们却把他关在门外，我们不知道。当主不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在这个教会里边没有任何的工作。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哈，什么会让我们失去神的同在？什么会让我们的教会有可能失去神的同在？什么会让我们个人有可能失去神的同在？也许我们犯罪了，也许我们做了什么东西，什么不对的事情，让神离开了我们。也许我们要自己掌权，把主耶稣从教会里边给赶出去了。一个没有神同在的教会，弟兄姐妹，一定是一个死的教会，一个人掌权的教会，一个一切按传统的教会，或者一切都以人的头脑、人的方法、人的聪明在运作的一个教会。我就想到哈，圣经里边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在摩西哈，当他在山上领受诫命的时候，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在山下犯罪，他们在那里拜偶像，在那里犯罪。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3章，神说，然后在33章以后，神就对摩西说，我不与你们一同上去进入迦南地，然后神说，你们自己去吧。然后在那里记载，摩西就在神的面前，他在那里谦卑的祷告，他在那里祈求上帝的同在。摩西在那里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的子民与地上的万民是有分别的呢？那个最大的分别就是你这一位上帝，你这位永生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虽然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好是在 YouTube 上，这个是质量非常好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再好，你会发现也可能比不上那个世界上的那个最伟大的那些轻音乐家。我们在这里再豪华的教堂，你发现也有可能比不上世界的建筑。你会发现教会里边所有最好的东西可能都比不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是有一件不同，弟兄姐妹，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这一位神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当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听信息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同在是让这个地方是那样的不同，那样的充满了荣耀，充满了上帝的同在。这个是教会最大的不同。弟兄姐妹，摩西是深深认识这一点的，他说，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主啊，你的同在。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小的民族，他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的一群人。但是当神的同在与这个民族刚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民族可以胜过埃及所有的能力。神可以在他们中间行10个神迹，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当他们面对埃及的追兵的时候，神可以把红海给他们分开。当他们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们显现，颁布律法。你知道吗？这个名是与地上万民都不同的一个名。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与人与地上万民不同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上帝的生命，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进到家里边，让我们与别人不同的是什么？就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进到一个公司里边，我们去工作，让我们与工作旁边工作的人什么不同呢？就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 什么东西让教会与地上的万民都不一样呢？就是这位永生的神，这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神，他与我们同在的。弟兄姐妹，神的同在太重要了。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很难称呼这个地方是教会，我很难思想，我很难想象这怎么能还是教会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和身体是永不分离的。但是老底家教会一个巨大的蒙蔽，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竟然把主耶稣关在门外，主耶稣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竟然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在教会里边可以继续的，在他们的教会里边继续的在运作，继续的在运转。弟兄姐妹，当你失去了神的同在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不是还是同样的？你是不是还在运作？你是不是还在运转？你的生命是不是还和以前完全一样的？还是你非常的痛苦？感谢主哈，我虽然背逆神哈，但我失去神的同在的时候，我非常痛苦。我没有说哎呀，我继续在那继续运作，哎呀，我而且我运作的很好，对不对？我每天吃烤鸭，哎，你知道深圳那个地方哈，很多好吃的，你知道？这个有一种叫水煮鱼哈，哎呦，那个地方那个、是真好吃。我后来失去神同在的时候，我每天中午就去吃水煮鱼。我想让那个外在的舒畅哈，弥补内心的痛苦。你知道那个内心的痛苦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经历过上帝同在的一个人，当他失去同在的时候，那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像大卫他犯罪了以后，他说我的生命是这么样的枯干，你的手压在我的身上，我没有一刻是能够平安的。直到他向主认罪悔改了以后，弟兄姐妹，神的同在太重要了。我们要不断的在神面前祈求我们的生命有更多上帝的同在，我们的小组要有更多上帝的同在，我们的教会要充满着上帝同在的荣耀。你会发现神在第一次他建立起教会，他把以色列人呼召到西乃山，带到西乃山，然后在那里颁布律法，然后命令摩西向以色列人收所有的东西，然后开始建造会幕。当会幕建成，把它建造起来，把它立起，所有的帐幕都立起来的时候，那一天圣经上记载，他说会幕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和云烟，就是那个会幕是看不清东西的，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和云烟。祭司甚至不能站立在那里供职。咱们加州也有一个教会哈，叫杰克黑弗尔的教会，在他的自传里边哈，他就写到，他说他第一次去那个教会牧会的时候，第一次在星期六，那是他刚刚去那个教会，好像才有啊十几个人。他说在星期六的时候，他在看那个巨大的会堂，那是一个巨大的会堂，但是只有十几个人聚会。他说看那个巨大的会堂哈。他说突然他看见那个教堂的那个巨大的那个顶棚那个地方，他说一大片的荣耀的云彩一直在那，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云彩不可能进到教堂里边来的，但是在那里一片巨大的云彩，他一直在那里看。然后神跟他说，他说这个教堂未来是有上帝的荣耀同在的。果不其然，后来你知道那个教会啊，上帝多么祝福那个教会。他说这个教堂唯一不同的就是上帝荣耀的同在。你知道上帝荣耀的同在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乔斯芬尼。当神使用他的时候哈，他说他所造到一个城市，这个小城镇里边，那个城镇所有人都悔改。然后呢，有一个人就发了一个电报给这个城市的，我忘了是什么人，好像那个城市的市长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官。这个人呢当时不在，然后呢就接到一个电报说乔斯芬尼在这里，全城人都悔改了，而这个人呢是一个反对上帝的人。哎呀，他非常非常的愤怒， 说我不在的时候，乔斯芬尼竟然把我的这个城市哈变成一个教堂了。
哎呀，
非常问。然后他就驾着他的马车，他就一路往回赶。他说他越走近，越离这个城市的时候，他说就有一种上帝非常深刻的同在，那一种的同在是那样的，有一种震慑的力量。他说当他离这个城市还有20迈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把马车再往前赶。他说他再往前赶的时候，他说终于快到城市的时候，他人生第一次，这个反对神的人第一次，他说他下了马车，然后跪在路边，然后跟神说，他说上帝，我相信你是真实的。然后这个人悔改了，悔改以后他才可能进到那个城市里面去。弟兄姐妹，神的同在，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多么的，我们的教堂多么的简陋，我们的任何的东西是多么的无力，弟兄姐妹，当上帝荣耀的同在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是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那些是为奴的人，那些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当上帝的荣耀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地上最有荣耀的一个地方，那是充满了上帝的能力的一个地方。所以摩西是深深的了解这个同在，所以他跟神说，他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去。他说是什么让我们与地上的万族有分别呢？就是你的同在。弟兄姐妹，是什么让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真的，你要深深的明白，你是他的儿女，你的生命里边是有神的同在的。如果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所有一切的不同都没有了。什么是会失去神的同在？约书亚记哈记载的亚干，有一个亚干犯罪，然后呢，神就跟这个约书亚说，他说你要把那个当灭之物要除掉，如果你不除掉的话，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当亚干犯罪以后，以色列人那么大能的勇士，第一次就在爱城的面前，那爱城是一个非常小的城，他们就失败了。弟兄姐妹，整个的士师记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神的子民失去上帝的同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失去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战场上是永远会失败的，任何的征战我们都会失败的，因为我们没有神的同在。这个神的同在太重要了。当我们如果在灵界，我们要有能力，我们在属灵的战场上，我们要得胜，我们能够胜过仇敌，胜过世界，胜过罪恶，弟兄姐妹，就是因为神的同在，我们才有这个能力，才有这个生命里边的这个刚强，仇敌才能够败在我们的面前。第三个，什么会失去神的同在？当参孙说出了他与神的那个最后的约定，他是一个拿西尔人，他说出了他最后的一个约定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拿西尔人，不再是一个把自己献给神的人。然后圣经上就记载，大比拉就找了一些人割去了他头上的这些头发，然后大比拉就克制他，然后大比拉就跟说，非利士人来抓你了。参孙醒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像上几次一样出去活动活动身体，然后圣经上记载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弟兄姐妹，你读参孙的话，我觉得最悲惨的，我们能够学到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这个人是那么样的有力量，那么样的大能，那么样的他可以拿一个驴腮骨杀掉1000个非利士人，他可以把城门的门框门栓所有的东西都拆下来扛到希伯伦的山上，他是那么样的有大能，但是当他最后说出了他心中和神立约的那个秘密的时候，耶和华就离开了他，而参孙却不知道。当他醒来的时候，最后他发现他软弱 如尘嚣一样。腓力士人就抓住他，挖掉他的眼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非常敏感，我们生命里边有可能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或者说了一些话，或者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和能力？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是那么样的渴慕上帝的同在这件事情？上帝的同在会带来何等大的不同？我最近读到一个见证哈，他是讲到在192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士，中文叫做古约翰，这个人，那这个人呢是在宋尚杰博士回到中国之前，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他说怎么开始的呢？他说哈，他一直渴慕神要祝福，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终于有一段时间，他感觉到神开始要来祝福了。他说在东北哈，那个都有赶集的，然后呢他们就在那赶集的地方呢，在那布道，晚上呢他们就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会堂，然后呢那天晚上他说那个巨大的会堂第一次，他说哈里边哈充满了人，挤的是水泄不通，然后他站起来第一次讲了一篇道，讲完了以后，他说讲的时候他就看着所有的中国人的面孔，是那么样的受感动，他说那个眼泪哈就从那些人的中国人的面孔上一直流下来。然后他后边坐了10个宣教士，当最后他讲完的时候，呼召的时候，然后呢他说所有的，他说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大概上千或者几千，他说一起站起来，这些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一起同声的跟他说，他说我们要跟随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说众人哈就像一个人一样，这些人流着眼泪同声的说了这句话。他说那个教堂哈充满了神的同在，然后这个古约翰哈，他说他第一次吓得哈，他都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他就转过头去看他后边的这十个宣教士，他说这十个宣教士也吓傻了，站在那边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最后呢他们就留下了一个宣教士带领这些人祷告，然后剩下的这些人就一起进到旁边一个房间里面，他们几个人在那祷告。他说有好几分钟，他说他们几个人就是跪在那边，然后他们感觉到上帝那么神圣的同在，然后没有办法说话。最后哈，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说了，他说那位我们一直祷告，那位我们一直传讲的那位复活的主，今天已经活生生的来到了我们中间。他说让我们非常谨慎的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不要失去他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渴慕这个神的同在，这件事情太大了。所以主耶稣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失去他的同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属灵的能力都失去了，一切神的荣耀都不见了，一切属灵的能力，属灵的征战失去以后，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边我们都会失败。所以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失去神的同在？这个是消极的方面，犯罪、悖逆、拜偶像、当灭之物、不尊主为大，会失去神的同在。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什么东西会得到神的同在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样做会得到神的同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如果消极的方面，我们不应该犯罪，我们不应该拜偶像，我们不应该悖逆，我们不应该不顺服神，我们不应该有当灭之物，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尊主为大，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失去神的同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带来神的同在，会更多的有神的同在呢？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9节到第20节，主耶稣在那里讲， 他说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祈求什么，他说我在天上必垂听。他说因为在任何的地方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这节圣经好，我自己认为就是什么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得到神的同在呢？就是当我们在神的圣灵的感动里边，我们所有的人开始进入到同心合一。不仅进入到同心合一，我们是同心合一的在那里祷告，我们是同心合一的在那里聚会，我们是同心合一的在那里宣讲福音，我们是同心合一在那里服侍，我们是同心合一的一起来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就会有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不同心不合一，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哈，你可能对我有意见哈，但是我要请求你，你要对与我同心，因为你对我有意见，如果你心里边的意见带来不同心，我们就会失去神的同在，因为叫貌合神离，叫同床异梦。弟兄姐妹，我们要寻求神的同在，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放下所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我们要在主里边，我们要寻求合一。不管是任何东西，不管是骄傲带来我们，不管是论断带来我们，不管是批评，不管是背后的这个议论，所有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放下来。这个教会必须要在基督里边建立一个合一的一个生命，一个合一的群体，必须要同心合一，在祷告里边同心合一，在侍奉里边同心合一，在教会的一切的意向里边要同心合一，在教会所有的东西上面我们都要同心合一，同心的侍奉才会带来神的同在。当我们不同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是没有神的同在的。当我们心里边有一些没有办法对付的东西的时候，你放不下来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会失去神的同在的。弟兄姐妹，我请求大家真的是与我同心好不好？我们需要同心，否则我们就失去神的同在，我们就在属灵的征战里边永远会失败的。然后接着在这里讲到，他说要同心的祷告，也就是说祷告，重视祷告，一个教会重视祷告，重视同心的祷告，重视合一，他会带进神的同在。第二件事情，在诗篇第100篇第四节，在那里讲到，他说当以感谢进入他的门，当以赞美进入他的院。弟兄姐妹好，这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早上起来你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或者你的家中或者我们的教会里边感觉到不到上帝的同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了一把钥匙，就是什么是进入上帝同在的那个钥匙呢？他说当以感谢进入他的门，就是我们心里边充满了对上帝的感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很容易进入上帝的同在。如果我们的生命里边，如果我们的心里边对上帝充满了抱怨，充满了牢骚，充满了很多的苦毒，你会发现你很难有神的同在。我们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敬拜，充满了赞美，你会发现在这个里边你的生命就进到了神的宝座里边，因为神的宝座那里是一个赞美的地方。所以在诗篇第22篇第三节，他说神的宝座，他说以色列的赞美，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为什么教会刚开始聚会的时候一定要不停的赞美，不停的在这里敬拜，
那个是一个让神的宝座可以来到我们中间，那个是让神的同在可以来到我们中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
弟兄姐妹好，我们真的是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什么叫做敬拜赞美能够带进神的同在。你有没有真正的经历过？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哈，他说他们的教会哈，这个敬拜哈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他们是早上9点钟开始，这是印度的教会。他说常常他们敬拜敬拜敬拜到相当的时候呢，他说神迹就开始了。他说他有一次哈，他说他敬拜敬拜一直到敬拜敬拜到那个非常非常的神的同在非常强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神的同在是那么那么样强。他说有一次他敬拜的时候，他正在那里敬拜，突然有人捅捅他的胳膊，他一看竟然有一个人抱着一个婴孩抱上来，然后呢给了他，他一抱过来一看，这个婴孩是没有眼睛的，那个眼睛那两个地方是两个黑洞。哎呀，他说他当时他心里边是那么样的难过，然后一直在哭，然后呢他就把他的眼泪哈，这个擦了以后呢就抹在这个婴孩的这个眼睛上，然后再就主面前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他说他后来已经那个，他说那个圣灵充满到一个程度，他难过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够在那聚会，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聚会呢交给他的副牧师，然后呢他就开车回家了。他说开车回家还没有到家的时候电话就来了，说那个小孩子的眼睛长出来了。你知道他说那个神的同在敬拜赞美到神的同在神的宝座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那个神是非常非常荣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带进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你要，如果我们能够可能和配偶或者几个弟兄姐妹同心的在那里祷告，在教会里边我们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我们建立合一的生命，合一的意向，合一的生命，合一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就来了。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谢，充满了对神的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就来了。还有一个，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到第20节，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当教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神就会与我们同在；当教会开始栽培门徒的时候，神就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做神吩咐我们所做的，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老底家教会里边，我们第一件要学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我们不要失去神的同在，不管是我们个人，不管是我们的小组，不管是我们的教会。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了解什么让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然后我们要了解什么会带进神更多的同在。所以我想讲哈，弟兄姐妹，你每一天你开车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暖车？有吗？你能不能把那个敬拜赞美的 CD, 这个振兴弟兄给我们放了好多 CD 哈，是吧，你放在那边，你一打开，你让那个敬拜赞美的声音一直不断的充满你的心，你在那里祷告，你在那里敬拜赞美他，你会发现你一路开过去啊，当你到工作的地方，你知道吗，你的神的同在一定会比你听那个新闻会多，我相信一定会这样的。你知道那个神的同在，你要追求这件事情，你要追求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哈，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它的重要，好让我们能够珍惜这件事情，追求这件事情。
这个老底嘉教会哈，第二件事情蒙蔽的，就是除了神的同在以外，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老底嘉教会的还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处在蒙蔽里边呢？我看到老底嘉教会的第二大蒙蔽哈，就是他们看不清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你看老底嘉的教会哈，他们是一个在财富方面非常蒙祝福的，他们说哈，我们已经发财了，我们已经这个好处我们一样都不缺，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有钱的。但是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突然把老底嘉人从这个属灵的蒙蔽里边带出来了，弟兄姐妹。所以我刚才讲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评价，神最后的定规，才是我们走出属灵蒙蔽的一个最重要的。也许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评价，我是非常属灵的，我很有钱，我现在生活很好，哎呀，我一切都好，这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评价。但是当神说话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说你已经发了财，你一样都不缺，你是那么样的自满、自义、自傲、自高自大。”但是主耶稣说：“他说你却不知道，你是那贫穷、可怜、瞎眼、赤身的。”所以主耶稣给了他五个，他说你是困苦的，你是可怜的，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的。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弟兄姐妹。所以如果有一天哈，我自己觉得我还挺不错的，哎呀，挺忠心的哈，我到主耶稣那，主耶稣给我五个评价：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哈，在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更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我真实属灵光景在你的面前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够求你帮助我、光照我。我希望我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你是夸奖我的，你说你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希望有一天我见你面的时候，你跟我说的是你是那位有丰盛生命的。我希望我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主对施美拿教会说的，他说你虽然是贫穷的，但是在我眼中你是富足的，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颗更加谦卑的一个生命，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我们主求主说：主啊，你光照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里边没有蒙蔽，我能够从你的眼光看到我真实生命的属灵生命的光景，好让我能够起来，最后我见你面的时候，我能够追求，最后我见你面的时候，我是那个被你夸奖的，我有丰盛的生命，我有主长成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伟大的生命在我里边，我是那样的蒙你的喜悦，我一生都走在你的道路里边，我一生都在讨你的喜悦，你是那样的喜悦我，你是那样的夸奖我。弟兄姐妹，我绝对不相信哈，主这样讲老底嘉哈，是故意让老底嘉很难过。我绝对不相信这样，我相信主所有的心意都是为了爱我们。他这样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老底嘉哈走出这个属灵的蒙蔽，然后看到他们真实属灵的光景以后，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追求，一直不断的在追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可能明白哈，当我们的财富有可能增加的时候，不一定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在增长的。当我们在世界上越升越高，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边不一定是越来越在神面前更加的成熟长大，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蒙他喜悦。相反的，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不顺利的时候，这并不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更加的可怜了，我们是更加的困苦了，我们是更加的赤身了，我们是更加的这个瞎眼了，或者是更加的贫穷了，这个都不一定。最重要的，也可能你世界上在增长，你在属灵里面也在增长，也可能你在世界上下降，你在属灵里面也在下降，这个都 不一定的，重要的就是你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我请求弟兄姐妹能不能有一个更谦卑的一个生命，你在神面前你说，主啊，我真的不明白，也许我觉得我自己是挺不错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我，能不能够你启示给我，让我知道我生命里边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更加的来成长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有的人哈，主就会给他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是一个小孩子，在那里吃棒棒糖，然后呢梦就醒了，哎呀，他特高兴，他说，主啊，你是让我变年轻吗？他说，主说不是，说你的属灵生命哈，你虽然信主40年了，你属灵的生命就像吃棒棒糖，你知道，你天天就在吃棒棒糖。你知道吗？你是我觉得我再次讲哈，我相信主不是要来让我们难过，主所有的心意都是要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有一天见他面的时候，你知道吗？见他面的时候，他是那么样的喜悦我们，那么样的喜悦我们。你知道宋尚杰博士在他过世的时候，他43岁，将近44岁就过世了。他过世之前，他那个痔疮哈，后来那个已经伤口烂到像那个碗那么大的伤口，那个里边全部都是癌症，全部都是臭肉，你知道，全部都是烂的骨头。他已经痛苦到哈，他连睡觉都很难。他说有一天他痛苦到一个程度，他一直祷告，他说他的灵就离开了他的身体，飞到了神的宝座面前。然后他说主耶稣亲自的抱着他，然后主耶稣亲自的亲吻他，非常非常慈爱。然后没有过几天他就过世了。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这个姐妹好，一生也是充满了许多的艰难。你知道她在服侍的时候那是多么艰难的服侍，那个村子里边啊，很多都是瘫痪的女人，她一进到那个女人家，那个瘫痪几年，那个被子哈，这个比我的被子还要黑，那是非常脏的，整个家里面充满了臭气。她就帮这个女人洗被子、洗衣服、洗澡，帮她把家收拾干净，然后教她唱诗，教她祷告，然后最后那个女人就站起来了，你知道吗？站起来走到全村，这会成为一个活的见证，然后整个村子就信主。这个女人就是这么服侍主的，他们建立教会就是这么建立教会。所以我每次读到这个哈利路亚阿巴桑主，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这个姐妹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一直不断的在为教会祷告。你看在她在世的时候，你让他们那个教会一直不断的在发展，后来她要过世了，然后呢有人就说，她说听见天上有非常美好的音乐，然后天使说，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今天要回到我们中间来了，那天他就过世了。弟兄姐妹，我相信神所有的心意都是让我们在这生里边，他说让我们看到我们光景，然后让我们进入到丰盛，进入到成熟，进入到神的喜悦里边，让我们这一生是成为最有价值的，在神的面前是最被夸奖的，然后你在永恒里边没有丝毫的后悔，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他不是要来骂老底家的，你知道吗？我最近也是哈，我觉得我这个讲话越来越 negative 哈，这个平安中的危机讲太多了哈，越来越危机感。我觉得神更正我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一位对我们充满了慈爱的，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能够更好。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当神的话给老底家的时候，他不是要骂老底家，他是要让老底家进入到丰盛，进入到讨神喜悦，这是神最要他们最后得着的。所以神说我在门外叩门，他说听见我声音开门，我与他，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要一同坐起。他希望这个教会是主进来了，是每一个星期每一次我们聚会每一天我们与他同在的时候，是主与我们一同坐席的，对不对？你希望每天主与你一同坐席啊？当然主与我们坐席不一定是我们吃龙虾哈，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属灵的盛宴。所以印度的那个教会哈，他的名字，他要起什么名字的时候，神最后跟他说你要起这个名字，最后他们起的什么名字，他说叫 Heavenly Feast， 就是天上的宴席，这个就是主同在。你知道吗？神每次来到这的时候，他可以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属灵的宴席的时候，是一个 heavenly feast。 你的人生是一个属灵的 heavenly feast。 你知道，哎呦，这个是太美好了，这太美好了，弟兄姐妹，太美好了。所以我们啊，我相信哈，这第二个神给老底家的这个话，是让他们真的是进入到那个属灵的丰盛里面去，进入到神对他们的那个何等的那个祝福里边去。好，第三个哈，我相信老底家的蒙蔽哈，就是他们可能认为他们目前的光景是一个神正在祝福的光景，神可能非常眷顾他们，他们可能是非常蒙恩宠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财主是蒙神祝福的。所以老底家的教会他说，我们已经发了财，我们一样都不缺啊。哎呦，这个真是好。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最有钱的，你觉得你是不是一样都不缺？可能还是缺，对不对？你缺一个更大的房子，是不是？但是老底家说他们一样都不缺，那是真的有钱，他们一样都不缺。但是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神最后说，你这样的光景，我真想把从嘴里把你吐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要听别人怎么说，我们要直接的听主怎么样来评价我们。所以我今天哈讲完以后，我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回去以后能不能祷告，你跟主说，主啊，你怎么评价我？我已经信主十年了，或者五年了，或者二十年了，或者像我已经将近25年了，上帝你怎么评价我？未来应该怎么样来追求才能够更加的讨你的喜悦，才能够真正的脱离这个蒙蔽，走进你所喜悦的。最后哈，接着神给这个老底家教会哈三个医病的应许，在给这个配方之前哈，神先让他们要先来向主买。然后呢，你看这个地方讲，他说，我劝你向我买，对不对？为什么主在这里讲了一个买字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会发现神的恩典，所有的恩典都是白白的，为什么主在这里讲到一个买字的？买的意思，弟兄姐妹，买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虽然我们得救，我们得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当我们在这条路上继续的在追求的，神说买的意思就是你要在主的面前，你要下苦功夫来向主求，你要花代价来追求，你要付上神让你付上的代价，你务必要花代价来得着，所以这叫买。接着神给他们三个药方，第一个药方就是花代价来追求属灵的看见。神说你要向我买眼药水，擦你的眼睛，好让你能看见。这个是讲到了花代价来追求属灵的看见，追求属灵的启示，让我们有真实的属灵的眼光，看到在神的眼中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神眼中的上好。我们需要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在属灵的境界里边，在永恒的境界里边，看到什么是上好，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永恒，我们就会选择的。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买眼药，这个是需要好好的来追求，好好的读属灵的书籍，好好读神的话，来让我们开始有属灵的看见，有属灵的启示，非常重要。第二件事情，他说花代价要向主买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都是讲到我们经过考验的信心，经过磨练的信心。圣经上称信心为金子， 可以看到哈，你就可以明白信心在神面前的价值是何等的高。神看重的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一生得到的是信心的富足和属灵生命的富足。然后最后他说，你要向主买白衣穿上，叫我们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白衣代表我们圣洁的生活、圣洁的行为、不沾染罪的生命和生活，这是要向主来买的，要不断的在生命里面来操练，要去行道，要去抵挡一切的罪恶，抵挡一切的诱惑，逃避一切的试探，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分别为圣，不向罪低头，不向世俗低头，在地上来过完全圣洁的生活。所以主在这里讲，什么是富足？是属灵生命的富足，是信心的富足。什么是穿白衣？不是赤身，是白衣穿上，是我们的生命行为完全活出主的样式来，圣洁，圣洁的生命，不沾染罪的。什么是眼药？让我们的有属灵的看见，让我们有属灵的启示，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边看到神的真理，让我们走出那个蒙蔽来，好不好？弟兄姐妹，回去以后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自己祷告，好吗？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一群合神心意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唱一下最后一首。